负责发展项目的一些专家表示，农业方面的投资不一定要牵扯到土地的购买，譬如说被公司和当地的小规模土地所有者一起合作。罗兰佐·寇特拉是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环境和发展研究所的一位高级研究员，他为国际环境和发展研究所、联合国粮农组织以及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等撰写了几份报告，其中一份的题目是如何使农业领域的投资获得最大收益，企业之间和小规模土地所有者之间合作调查。另外一份报告题目是对土地的掠夺或者发展的契机，农业领域的投资与非洲的国际性土地交易。寇特拉认为，虽然说来自外部投资对于当地农业的发展是必要，但是当地的土地所有者和投资商之间可以有不同的合作方式，具体要看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土地所有制传统。一个比较受欢迎的模式是合同式，多用在树木、水果、蔬菜和商品作物的种植方面。他说
Contract farming has been around for a very long time, and which essentially involves a company providing credit.
寇特拉说，这种模式已经实行了很长时间，通常要有公司提供信贷、种子、花费、培训，然后在收获季节从农民那里以固定价格向农民收购。在这个过程中，公司的投入从最后的购买价格中扣除，收获的质量和数量由农民和公司议定。合同种植或者有很多好处，它能够使农民拥有信贷、种子和技术。合同种植亦可以使小土地所有者有机会和可能将收成卖到好远的市场上边。不过合同种植亦有它的缺点。寇特拉的研究显示，合同经常落到比较富有的农民手上，那些比较贫穷的农民被比较富有农民雇佣到农场做工。另外，公司给农民的价格亦可能是比较低，而且一旦市场情况有变，一些公司违约的话，亦很难对他们采取惩罚性措施。另外，公司在购买收成的时候，将投资和种子费等扣除，致使一些农民可能总是处于欠债的状态。合同种植的另外一个可能是，妇女可能会逐步失去对土地的使用权，土地的使用权会落到男人手上。因为妇女种植的是供自身食用的作物，而男人更可能同农业公司就商品作物签合同。在小土地所有者同投资人之间的另外一个合作模式是合资，比如在卢旺达，一些小规模土地所有者同一家茶叶公司之间的合作就是这样。在莫桑比克的一个例子是，当地的土地所有者在一个生态旅游饭店拥有 60% 的股权。寇特拉说，
What they involve is local groups acquiring an equity stake in a company that runs their producti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寇特拉说，合资能够使当地的团体在那些农业生产公司中拥有一部分股权，农民可以根据合同来种地，或者亦可以好像在马来西亚这样。合资方式通常都是通过设置一个较大规模的种植园，使当地的社区有股份，而且可以分红。不过这个并不一定是能够实现的。寇特拉说，在商业过程中拥有一定的股权，可以使当地人在做决定的过程中讲说话有一定的分量，同时亦可以在分红的过程中有固定的收入。寇特拉同时还研究了其他的商业模式，亦是有小规模土地所有者参与的合作项目，包括田农方式和分享一部分收成。所有这些模式的成功都要看当地的农民组织是否强大。他说，假如那些小规模土地所有者能够组成合作社或者是工会或者有非政府组织帮忙的话，他们的日子会好过很多。寇特拉提到东非一些甘蔗种植农的例子，在那里国营加工厂现在都已经被私有化。他说
That they got organized into an association that was independent of the business.
寇特拉说，随着那些种植农民组成独立于企业的协会，他们在协商的过程中达成的协议就对他们比较有利，他们同时还在业内有更大的发言权，譬如好像在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方面。所以说，组织的程度、组织内部人员代表农民利益讲话的能力都很关键。针对较大规模的土地的收购的研究显示，很多合同都对投资人更为有利。一些合同涵盖的期限比较短，而且亦不具体，亦不包括一些重要的保护小农的条款。 一啲合同仲可能保证50至99年之间嘅租任，使当地人好几代都唔能够拥有固定嘅土地同赖以谋生嘅土地资源。更好的模式是对投资人的承诺进行某种监督，明确政府开支的分配，具体说明因此而创造出多少和哪一些就业机会。同时还要注意在农作物出口和当地的食品需求之间保持平衡，整个过程中间的透明度亦很重要。寇特拉的调查显示，利比利亚在这方面是一个比较好的范例。利比利亚政府将各种合同都公布到互联网上，政府谈判达成的合同对就业培训、当地的加工和采购以及社会环境保护都有更具体的承诺。农业领域里面各种方式的投资是联合国千年发展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规划包括降低贫困、饥荒、保持生态平衡、开启发展过程中的有效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伊格尔在华盛顿报道。